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扫罗下令杀尽了挪伯城内所有的人，唯有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带着大祭司所穿的珍贵的以弗德逃到了大卫那儿。
你说你是亚西米勒的儿子？
是的，他是我的父亲，可是他被人杀死了。我的每一个亲人都死了。
谁杀死他们的？为什么呢？
是扫罗王下的命令，有一个名叫多益的以东人动手杀。
全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吗？
是的，扫罗的卫士们没有一个人愿意下手对付上帝的祭司，可是多益不但做，而且还很高兴的样子。
哎呀，我见到你父亲那天，他把饼和刀交给我的时候，那个以东人多益正就在那儿，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去向扫罗报告。哎，亚比亚他，你父亲和全家丧命，都是因为我的缘故啊！我没有对你父亲说实话，亚比亚他，请你留在我这儿，别怕，那些追索你性命的人也正同样在追索我的性命，你同我在一起会安全的。
大卫，有人报消息来说，非利士人正在攻击我们的城市基拉，趁他们正在收割的时候来抢粮食。
我想我们应该去拯救记忆了，不过等我来求问耶和华可不可以去。
去攻击非利士人，拯救记忆了。
当大卫将神的话告诉了跟随他的人，他们却犹豫了。他们指出他们就是在犹大地那儿尚且惧怕，何况是要到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大卫再求问上帝他要不要去。
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
大卫领了一小队大约600人去与非利士人征战，结果使非利士人受了重大的伤亡，夺获了许多牲口为战利品，并且拯救了基伊拉的居民。现在他们可以享受住在城市中舒适的生活，不必再在山中露营了。不过这种舒适的情形没有维持太久。
约啊，大卫，消息不好了，扫罗听到你们在基伊拉这里，他说上帝把你们交给了他，因为你们困在四围有城墙的城里，他正好瓮中捉鳖，他现在已经召募军队准备来围困这城了。
亚比亚他，把以弗德拿来，我有些问题要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您的仆人 听说扫罗为我的缘故，计划要来毁灭这城。主啊，求您指示仆人，扫罗会来吗？
他必会来。
基伊拉人会将我交在扫罗手里吗？
他们必把你交出来。
约押，你是我军队的队长，我派你去告诉他们，全体立刻撤离基伊拉。
离开这里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在想，我们可以在山地里以及西弗旷野的山寨里不断的迁移。
是，好。
当扫罗听到大卫的人离开了基伊拉，他就放弃了到那里去的计划。大卫在西弗旷野的时候，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去见大卫，帮助他在主里得到力量。
大卫，不要惧怕，我的父亲虽然寻索你的性命，上帝绝不会让他伤害你。我的朋友，有一天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会做你的宰相，这也是我父亲早就知道的。
约拿丹，你怎么知道我正需要这些安慰的话呢？
一想到你的苦楚，我就难过得无法形容。大卫，一个无家可归的逃亡者，日日夜夜都无法得到松弛和休息，而我父亲竟强迫你的妻子米甲去嫁给别人。
他怎么能够这样做呢？
你晓得，那是魔鬼在他心里做的。在我们离别以前，大卫，让我们两个再互相立定誓言，再次应许我，当你做王的时候，要善待我的子孙。
当约拿丹回家的时候，大卫的心轻松多了。这时扫罗王在基比亚王宫里正听一群西弗人向他呈报。
扫罗王万岁，禀告陛下，大卫躲藏在耶西马南边的哈基拉山的何列西山寨中，所以王啊，请随时来，我们一定负责把他交给陛下。
因为你们关怀我，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你们去查明他藏匿的确实地方，因为我听说大卫很狡猾，你们将他躲藏的地方找出来，再回来详细报告我，我就同你们去把他给搜出来啊。
当大卫的手指在竖琴上奏出音乐时，他的心灵常常保持着祈祷和崇拜的态度。
大卫，大卫。
哎，约押，什么事啊？
扫罗已经动身来捉拿你，一定有人背叛了我们，泄露了我们所在的地方。
好，让我们下去，藏在马云旷野的磐石那儿。
有人把大卫最近的行踪报告了扫罗，他就搜索到马云的旷野之中。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山的另一边，正在急忙地躲避扫罗的搜索。当扫罗和他的军队追赶大卫，快要捉住他的时候，有个送信的人找到了扫罗。
吾王万岁，快快快来啊！
什么事？说吧，说啊。
非利士人，陛下，他们来侵犯我们，他们一定知道您离开了，趁机抢掠。
啊，这，哎呀，不好了，糟了！亚尼尔，快命令军队停止去找大卫，加速赶回攻打非利士人，快呀！
大卫，在山顶上的斥候报告说，扫罗和他的全部军队都撤退了，他们掉头要回去了。
啊！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我想扫罗一定不知道，他差点就要捉到我们，要不然他怎么会突然放弃了呢？
我也不清楚，哎，斥候来了，他可能知道原因。
报告，扫罗和他的部队急急忙忙赶回基比亚去了。
哦，为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有个送信的来向扫罗报告说，非利士人侵犯国境，又抢劫又杀人，因此他回去打他们了。
感谢主，我们的仇敌非利士人救了我们。我要荣耀赞美上帝。
大卫，我想你不久要做事来赞美上帝了，我正等着要听呢。
扫罗大获全胜，凯旋而归。队伍回去的这一天呢，大卫跟在扫罗约拿丹的后边，带着队伍一上来，那百姓顿时欢腾一片呢，垫着脚尖冲着大卫这看。妇女们翩翩起舞，打鼓击盘，看着大卫这高兴这喜欢呢，发自内心欢喜歌唱。你就听吧，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听众朋友，嫉妒之心自古以来不知道破坏了多少兄弟友谊和同工共事，这个情况也曾经出现在古代以色列国第一任国王扫罗的身上。扫罗手下有一个人名叫大卫，大卫在打败大敌之后举国欢腾，众口赞叹，没想到扫罗竟然对属下起了嫉妒。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18章的历史故事。
这扫罗一看，他怎么一听，眉头一皱，眼皮朝下憋了口气。嗯，怎么，我的天下，我的百姓，不尊我敬我，倒来个我千千他万万，就差封他为王了。嘿，得，这下还坏事儿了。其实大卫也听出来了，觉着不妥。说话呀讲究习惯，称呼呢得有礼貌。一般都是啊千千万万，没有说万万千千的。称呼呢也得把扫罗先放在第一位，然后是大卫。你看，千千万万，扫罗、大卫。可这两部分上下一重叠，可不就成了扫罗千千了吗？言者无心的，听者有意啊。扫罗往心里去了，那他干嘛心里这么难受啊？嗨，扫罗他也是没办法。要说政绩，那扫罗谈不上，以他的情况来说啊，要能够在百姓心目中打造这国王形象，树立个人威望，那靠的就是战场上的战功。有了战功就有了威望，有了威望呢就有了形象，有了形象然后自个儿在感觉上他是那么回事儿。现在可好，那大卫呱唧一下成了众人目光的焦点，那扫罗可就没那么风光了。这下干了，对扫罗来说啊那是大祸临头啊。为什么呢？名声和威望是他做王的唯一支柱。扫罗觉着百姓现在看他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可如果是这样，那他心里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扫罗闹心呢，你看上主不帮忙，撒母耳不理睬，他大势已去，光靠个人能耐呀，那跟大卫一比，嘿呦，那差的那不是一斤半两啊！在哥利亚面前，说起来自个儿还是国王，可他保护得了谁呀？你再瞧大卫，人家什么风范？扫罗心里嫉妒，可说不出口啊，还得呀、装着大度，要面子。这时间一长，那哪挺得住？一个想不开，好家伙，疯了！哟，他这一病不要紧，那手下人不知道啊，又把大卫喊来了，干嘛呀？弹琴呢？大卫没进门的时候啊，这扫罗王好像还都好点儿。这一看见大卫，好家伙，嗝儿家伙回去了。大卫他不知道啊，是赶紧过来摆琴支上，开始为他弹琴。哎呦，这扫罗这怨呐，不愿意看见谁就坐你眼皮底下，不愿意碰见谁还离你就这么近，心说我今儿招谁惹谁了，把扫罗给气的脑瓜底儿冒青烟，就觉着心里堵得慌，出气儿进气儿都得使劲儿。哪儿还有心思听琴呢？ 他这边气得不得了，他旁人不知道啊。看见扫罗呼哧带喘的，就喊大卫：“哎呦，你先别谈了，快过来看看吧。”大卫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过来，跟扫罗来了个脸对脸，看看怎么样。扫罗一看，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呼家就站起来了，大枪一抡，心说：“我戳你个羊肉串，钉墙上当画看。”这众人一看不好，是赶紧上来：“大卫，快下去，这儿有我们呢。”大卫又躲了他两回。扫罗犯病，大卫的心里也难受，可难受归难受，大卫他又能怎么样呢？打这以后，大卫可就成了扫罗的眼中钉、肉中刺。也就是啊，这扫罗以前犯病的时候也拿着大枪抡，所以这回大家都没看出来，还不至于撕破脸皮。扫罗心想：不成啊，大卫老在我眼皮底下这么晃来晃去的，那早晚我得腻歪死了。可除掉他，哎，也得有个说得出口的理由啊。哎，他脑瓜一转，想出了这么一个损招，也真亏他想得出来啊。这一天呢，扫罗被大卫叫到跟前：“大卫啊，哎，我在，您要听曲子吗？我这给您报琴去。”“哎，不是，我要把我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如何呀？”“这……哎，您别逗我。”“哎哎，说什么呢？我在战场上招亲，这谁都知道。你被哥利亚杀了，当然，那你就是我女婿了。”话是这么说呀，可也得门当户对。你看，我这家庭背景不敢当。哎，那都是瞎掰啊。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敌人来了，只要你肯为我奋勇为上主征战，这就是条件，如何呀？这……哎，再多说可就是看不起我了啊。多少日子之后呢，我让米拉过门。那我就谢过岳父大人。哎，这就对了。见大卫上圈套了，扫罗这高兴，那他到底存的什么心呢？我们下回接着说。
扫罗千千，大卫万，众口欢呼，王心慌。婚约遣将因嫉妒，智慧平安已双亡。刚才我们听了扫罗嫉妒大卫的起因，后来这位国王甚至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离谱的决定。这个历史故事给我们一个很深的警惕，嫉妒之心若不尽早处理掉，它会叫我们失去内心的平安和断事的智慧，导致我们做出对人无益甚至伤害自己的事情，真是需要警惕小心。但是我们又如何对付嫉妒之心呢？上帝的儿子耶稣教导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谦虚，就是不跟别人竞争的第一步。听众朋友，您愿意试试看吗？
是不嫉妒。自从开始感觉到胎动以后，小家伙让我不得不意识到它的存在。22周超音波照出来是个女孩，约重2磅多，看见了成型的脸蛋儿、手啊、脚啊，我快乐得不得了。即将做姐姐的贤安好开心，她最想要一个妹妹， 等不及要帮妈妈照顾妹妹，帮妹妹打扮，又要当妹妹的老师，讲故事给妹妹听。听到朋友提到很多小孩会互相嫉妒的事，特别是独生的孩子，全家人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所以第二个孩子来的时候，注意力转移到新生儿的身上，老大很可能就下意识的要赢得父母的爱，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有的小孩趁父母看不见的时候，会背地里欺负他的弟弟或妹妹，生气弟弟妹妹夺走他原本的地位，以为爸爸妈妈不爱他了。贤安做了七年的独生女，我想有必要为她心理建设一下，所以我对她说，以后妹妹出来了，她需要人照顾，因为她不会自己吃饭、穿衣服，不会自己洗澡，所以妈妈抱你的时间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怎么办呢？贤安说，别担心，我不会嫉妒的。感谢上帝，平常我对他的教导他都存在心里，他知道嫉妒是罪，是上帝不喜悦的。我又对他说，不过呢，你还是比较幸福啊，你有七年的时间，拥有爸爸妈妈全部的时间和爱在你的身上，妹妹出来了，顶多分走爸爸妈妈一半的爱，一半还是在你身上，你是不是比较幸福啊？贤安说，不对不对，妹妹比较幸福，因为她有姐姐全部的爱，再加上爸爸妈妈的爱。我心里好安慰，真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平常我将上帝的真理种在她的心里，她就知道人与人之间是要彼此相爱，不可以彼此嫉妒。但是我还要让她知道我永远爱她，正如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一样。所以我又再一次用肯定的口吻对她说，宝贝，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是个好姐姐，因为你很有爱心。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到妹妹出生以后，妈妈真的会比较忙，是因为妹妹是个 baby， 她有很多需要，她要人喂她喝奶，她需要人帮她换尿布擦屁屁，她需要人保护她，她刚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有很多不懂的东西，他会怕怕，他会哭哭，不像你长大了什么都可以自己来，所以以后妈妈抱你和你说话说故事的时间真的不会那么多了，甚至有时候妈妈会很累，对你说话也不会那么温柔，但是你要记住，这绝不表示妈妈不爱你，妈妈永远爱你，而且非常非常的爱你。贤安懂事的点点头，他说，妈咪，你放心，我会帮你的忙，照顾妹妹，让妈妈不要那么累。上帝爱他的儿女，他给了我们两个命令：第一，要爱上帝；第二，要爱人如己。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听从他的话，也愿意学习爱别人如同自己。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就看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是的，上帝的祝福就在我们彼此相爱中。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2011年6月12日，发生一件非常可悲的新闻。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德国中部费德堡 Friedberg 城市。一位奥地利飞行员，名字是 Mike Naranzik 密克纳兰德兹克，53岁，有20年驾小型软式飞艇的经验。不知道为什么，当天软式飞艇小小的客窗着了火，但是 Naranzik 先生的反应既快又无私。当发生飞艇有火灾以后，他马上让飞艇降落，直到离开地面只有1公尺多的距离，他对着3位乘客叫喊，告诉他们说，赶快下去， 救自己，赶快从飞艇里跳下去。乘客一离开飞艇，飞艇因为重量减轻，很快就往天上升。Narenzi 先生把飞艇开到没有人的地方，几秒钟以后，飞艇马上就爆炸，消灭了。火焰也带走 Narenzi 先生自己。地面的人听得到他痛苦的喊叫声。这位飞行员表现出了对七天职的无私奉献，因此他真是一位英雄。请您想想看，如果 Narenzi 把自己摆在第一，当天至少四位都要丧命。但是 Narenzi 不把自己摆在第一， Narenzi 使用他20年的经验，加上他爱人之心，加上他的责任感，加上清醒灵敏的反应， Narenzi 付出代价拯救在飞艇上3个生命。不知道在地上，因为 Narenzi 英雄式的死亡，让几个人死里逃生。他伟大无私的爱，让我们惋惜、思考和感谢。请让我介绍另外一位无私的人给你，那位就是耶稣基督。耶稣为万人牺牲了生命，耶稣的牺牲也出于爱心，但是他的死亡更加特别，因为他的死亡让您和我获得创造天地人类之神的宽容和赦免。圣经说的不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圣经再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小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然已经和好了，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句话在罗马书第5章。一位名叫彼得也形容耶稣无私的爱，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为何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彼得前书第2章。 Narenzi 先生拯救了3个人的生命，也许他也使得几个妻子不变成寡妇，几个孩子不失去父亲。Narenzi 先生这位从容就义的飞行员也成为很多人的好榜样和英雄，我们只能够夸奖他，称赞他。请您想想看，耶稣基督要做万人的救主，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孽，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目标、新的开始。请您多多的研读圣经，从中聆听耶稣的话，学习他的榜样，获得他的救恩。 请您浏览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站，见到密克纳兰德兹克 Mike Narenzik 的照片。网站地址是 www.smzg.org。 请您点无私的爱这篇短文，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爱人是门大学问，有的时候爱家人比爱外人更难，尤其是当家人像刺猬一样的难相处，一接近就会被戳得遍体鳞伤的时候，想要爱却不敢去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有一位女士从小在不健全的家庭长大，父母都酗酒，常常打她，所以她心里对他们充满了愤恨，平时离他们远远的。后来这位女士发现自己得了乳癌，人生苦短的醒悟让她决定改变对父母的态度，试着和他们重建关系。她邀请母亲搬到她家跟她一起住，每天早上她要去上班之前都对母亲说我爱你，母亲总是满脸冰霜，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她不灰心，持续做了3个月。有天早上她要迟到了，急急忙忙地冲出门，母亲慌张地跑到门边大叫，你忘了一件事。她回问是什么，母亲说你忘了说我爱你。于是他们两个紧紧地抱在一起，放声大哭，多年来的冰山瞬间崩塌。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早年的际遇使得他特别的冰冷、刚硬又固执，这种人就像是一块又干又硬的海绵，你对他的好仿佛是一滴水，滴进去之后马上就被快速的吸收，不见痕迹，他仍旧是又干又硬。 只有当你持续不断地爱他，像水龙头的水不停止地流向他，他才会慢慢地湿润，慢慢地膨胀饱和，最后也滴出水来。就像是那位女士的母亲，三个月不间断的讯息终于软化了她。圣经加拉太书说，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因为如果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只有恒久不变的爱能够让像刺猬一样的人愿意收起他的刺。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很久以前，我听到一个人说，每一个人在某一些事情上都能够比周围的人做得更好，我们应该多做这些事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做个发掘才能的人。每个人都有天赋才能，能成就造福人群的好事。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才能，没有把自己的能力看成为真正有用的天赋。一个发掘自己才能的好方法，是请教那些常跟您我见面的人。我们往往先看见别人的才能，后看到自己的才能。什么人需要更多的才能呢？是发掘才能，不是拥有才能。第一次听到这话，难以相信。或许一个例子能说明这个事实。芬妮·克罗斯比小的时候，由于医生的一次误诊失明，后来他发奋努力，认真写作，在诗和散文创作方面特别了不起。有一天，教会的一位朋友鼓励他写作基督徒唱的诗歌，于是芬妮·克罗斯比在35岁那一年开始献身于诗歌的创作。当他90多岁的时候，创作的诗歌总数大约有1000首之多。我用的诗歌本里就有35首是芬妮谱写的。他每创作一首新歌之前，必先祷告。我不知道鼓励芬妮将才能转向诗歌创作的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想想看，如果他没有看见芬妮的才能，我们将会失去多少的福气啊。我很怀疑您我能够像那位先生一样成就那么大的事。不过如果我们发现别人的才能之后便常常鼓励他们的话，谁又知道您我能在几个人的生命中结出多少美善的果实呢？或许就在您我帮助别人认识他们的才能之际，我们也发掘自己的才能。您将会发现，帮助别人认识自己的才能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发掘别人的才能是您的才能吗？请您开始多留心，多观察身边的人。我深信您我的每一个善行，上帝都会祝福的。芬妮的一首诗歌说，主啊， 请您不要与我擦身而过，请听我谦卑的恳求。当您在呼召别人的时候，请不要忽略了我。芬妮的心声不也是大家的心声吗？每一个人都希望您我不要忽略了他，不要与他擦身而过。这首歌事实上很能够预备您我开始做个发掘别人才能的人。听众朋友，您愿意试试看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女友和男朋友的手机争风吃醋，住在一个屋檐下的父母需要靠传简讯来和自己的孩子交谈。妻子埋怨丈夫照顾儿子的方式是把儿子抱在电脑桌前，自顾自地沉溺于网络世界。这一类现代人的相处问题越来越常见了。网络无远佛界的威力将人与人联系的触角拓展至天涯海角。一个不需要坦诚相对虚拟的人际关系，完全可以自主性的选择我所要呈现的风貌。相较于面对面难以遮掩的实际相处，容易建立也易于掌控多了。难怪让许多人沉迷于网络社交。最近读到了一段图像描述，道出了我对新兴人类人际关系走向的隐忧。是这么说的，乔治在脸书上有1250个朋友，推特上有588个追随者，微信里有743个分享者。可是现在在加护病房外关心他的却只有他没有时间陪伴的父母、妻子和孩子。有人说世界上最难处理的是关系，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真正重要有价值的人际关系是需要花时间灌溉，以爱滋润，用心维护，还要耐心栽培的，也是网络社交没有办法取代的。然而时下这个世界千变万化，各种电子媒介不断推陈出新，炫人眼目，也就让越来越少的人愿意花时间经营这成长缓慢的真实关系。世界各地的离婚率都是节节上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越来越多的支离破碎。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就很难拥有幸福快乐的人生。基督教是特别重视关系的宗教，就连要如何对待仇敌，都有很明确的教导。在教会多年来，我亲眼见证了许多人学习圣经，认识真理后，虚心地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因而夫妻的关系改善了，婆媳关系转好了，亲子关系更亲密了，与同事相处更融洽了，一张张原本心事重重的脸开始有了欢颜。这就是真理的力量。不要模仿这个时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和完全的事。这是记载在圣经罗马书12:2的一段教导。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诱惑， 许多人没有慎思明辨，就盲目随着潮流走，因而舍本逐末，将时间精力花错地方，造成遗憾。当人愿意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真理，明白神那美好纯全的旨意后，愿意调整改变自己的时候，就是与神建立了正确的关系。先与神有了正确的关系后，其他各方面的人际关系才能有智慧地摆对秩序，用心对待，也就不至于犯了与乔治一样的错误。所以有人说，只要与神有关系，其他事情就会没关系，不需要再忧虑了。朋友，祝福您与上帝建立那美好的关系，拥有幸福的人生。
听众朋友，嫉妒心缠绕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求得神的帮助？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每到年底，也是公司分红、单位提升的时候，社会风气使得许多人陷入相互比较的心态里，十分痛苦。因为一有比较，就有嫉妒。自从有人类以来，嫉妒就是我们人的问题。没有人喜欢嫉妒，因为嫉妒翻腾，人很痛苦。嫉妒在我们心里起浪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到神那里求神的帮助。神赐下真理，目的之一也教导我们世人怎么样对付嫉妒，也鼓励人到他的前面请求帮助。下面跟您介绍一位基督徒在嫉妒笼罩他的时候所做的祈祷，这也是他到神的前面请求神帮助他对付嫉妒所做的努力和给我们的榜样。他的祷告说：天父，谢谢您告诉我，在您的眼里，嫉妒是一个罪。我不要因为嫉妒得罪您，求您帮助我超越心里对别人的嫉妒。天父，您爱世人，您祝福每一个人，您希望每一个人好，您也给了每个人需要的恩赐、能力，去工作，去服务别人。所以任何人成功，您的美意便得到成全，一定会有人得到好处。所以我要为别人的成功感到高兴，为您感到高兴。天父，我要跟您同心祝福别人，为他祷告，希望他被您祝福，被您使用。我求您帮助他成功，得到最大最好的结果，因为这个世界需要有更多好的事情发生。天父，您教导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要听从您的话，看同事比自己强，因为这是您的旨意。我要为他的长处高兴，为他参与的好事感到兴奋，因为他的能力和爱心都是您给他的。天父，请您帮助我在他前面谦卑，因他的成就高兴，让他感觉到我喜欢他，让他感觉到我是他的好朋友，支持他，鼓励他，也为他的成就感到高兴。天父，在您帮助他成功的同时，也请您帮助我看到您给我的恩赐能力是什么，您造我要我 完成的事情是什么，使得我的人生能够有意义，按照您的心意完成您要我完成的事情。天父，您告诉世人，魔鬼是控告人的，魔鬼会把邪恶的念头带进人心，所以当嫉妒心作祟，魔鬼引诱我去论断别人的时候，求您帮助我抵挡那些恶念，不要让魔鬼破坏我的友谊，破坏您期待我们要完成的美事。天父，请求您在我内心快要被牵引去嫉妒的时候，请您把我的意念抓回来，把您的真理法度带进我心里，作为保护我的盾牌。求您帮助我，总要专注您的心意，您的事情。天父，为了把我从罪恶中救赎出来，您已经舍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您的儿子也顺服您的心意，已经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们如此爱我，看我如同自己亲爱的儿子，我一定不要在嫉妒和犯罪的事情上面继续的让您失望。天父，因为您在我人生中，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以上的祈祷是奉您的儿子，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位基督徒在面临嫉妒的时候，到神的面前去请求神帮助他脱离嫉妒的缠绕。但愿您我能够一起倚靠神，我们一起战胜嫉妒的缠绕，好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